请各位委员翻阅会议资料总页码第41页。报告案三，有关适用于骨质疏松症患者使用之脊椎内固定钉，依访单修正内容变更合价类别品项之后续相关作业报告案。说明括弧一，依2018年7月份本会议报告事项第二案决议办理，详附件一。括弧二，本案系因107年厂商以既有功能类别钛合金脊椎内固定钉新增特材品项。经本署检视其访单禁忌症含骨质疏松，显不符现骨松症患者使用之给付规定，原本署检讨脊椎内固定钉计23项，经盘点检视有18项特材访单禁忌症含骨质疏松，与给付规定不符。括弧三，经提107年7月份本会议报告事项第三案决议略议，因访单禁忌症载明骨松症与专攻骨松症患者使用之脊椎内固定钉相抵触，将上开18项特材自108年1月1日起，由原合价类别钛合金脊椎内固定钉适用于经诊断为骨质疏松症之患者，以下称适用于骨松症之脊椎内固定钉，变更为一般脊椎内固定钉，支付点数由原11812点调整为5380点。若特材具适用于骨质疏松症之临床实证，厂商应先向 TFDA 申请变更访单内容，经核准后再向本署提出变更功能类别之申请，详附件二。括弧四，自108年1月1日至8月31日，上开18项特材之厂商，依全民健康保险药物给付项目及支付标准第7条规定，向本署提出申付情形说明如下。第一小点，药物许可证访单适应证经 TFDA 核准变更为适用于骨质疏松症，或于禁忌事项注明部分型号搭配灌注骨水泥，可适用于骨松症等字样，计6项，详附件三，项次1至6。本署提108年3月21日、5月16日、7月18日本会议决议，同意其变更回原合价类别，并恢复支付点数为原11812点。请翻阅到下一页。第二小点，访单适应证经 TFDA 核准变更，为其禁忌症仍载明有骨质疏松症或部分型号不属于可适用骨松症之范围，计3项。本署仍维持107年本会议决议，不予调整支付点数，详附件三，项次7至9。第三小点，访单未提出变更者，计9项，详附件三，项次10至18。括弧五，分析适用于骨松症之脊椎内固定钉与一般脊椎内固定钉107年1至6月与108年1至6月之申报量变化情形如下。第一小点，适用于骨松症之脊椎内固定钉107年1至6月申报量为1604件，108年同期申报量为1213件。第二小点，一般脊椎内固定钉107年1至6月申报量为1896件，108年同期申报量为16160件。第三小点，综上，本案18项特材，不论变更为一般脊椎内固定钉，或恢复为原适用于骨松症之脊椎内固定钉，108年1至6月申报量较107年同期申报量低，详附件三。以上说明。
好，谢谢碧雪。这个案子就是脊椎内固定钉，但是我们自行检讨发现有18项。他的访单禁忌症是含骨松，所以将他的类别从可以适用骨松的下降到一般的脊椎内固定钉，所以价格是腰斩的。那厂商呢就是需要去处理，特别是需要去 FDA 去变更访单的内容，让他可以适应骨松。那18项现在有6项变更成功，我们就恢复哈。有3项呢，没有变更哈，那就是维持原来。那有另外9项没有提出变更。那大家会关心说，我们过去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把它腰斩之后，对于使用量有没有太多的影响？那现在看起来是持平，看起来是持平。好，这个案子当然没意见。来，请那个副代表。
就是我想请教2点，第一个就是 TFDA 它是原来是禁忌症，然后厂商去申请以后，它就恢复说可以补充，它中间是主要是依据什么？是依据厂商提供资料就核定还 就是这个过程我想了解一下。那当然跟可能跟这个婚姻之间有关系，因为那是 TFDA 权责。那第二点我想请教一下，既然你现在两个价差这么大，那会不会有是一般的病人结果他就用补充适用的这个比较高价的这个会不会有这个情形？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我们该做什么样的处理？就是理论上他应该用几部比较便宜的，就是一般非补充的可以用的，那如果他就直接跳到那个昂贵的，那该怎么办？谢谢。
好，那玉文说一下。有关于那个刚刚朱代表所问的第一点哈，就是说 TFDA 在核准榜单变更的时候，它一定不是说厂商去申请要变更它就变更，它一定要看到实证是有 evidence 支持它的榜单内容要做变更，尤其是规格或型号啊，要扩增也好，要 delete 也好，都是要有证据，那 TFDA 才会核准。那我们这边呢会同意它，是因为看到 TFDA 的同意函，并不是厂商说的算这样子，所以程序上应该是完整的。那另外一个问题是说，医师如果还是用比较高价的，那这个可能我们的适应症应该写得很清楚吧，数量在哪里？报告主席跟那个代表，有关这个有关用在那个骨质疏松的脊椎内固定钉呢，我们是另有其他规定，它必须附有那个骨质疏松的报告。那如果它不符合我们给付适应症的话，就按我们不符给付规定来办理。以上说明。
好，这个例行我们都会去处理这一类的这样的适应症。特别跟各位代表报告，其实我们陆续已经开始把这些所有密密麻麻的一大本的这些给付规定。特别是有病适应症的这些规定现在已经盘点了上千条都一一纳入我们的主电脑我们将来会用主电脑先过筛就等于我们等于有一点主电脑先全审那如果有问题的可能再请医院提供病例来佐证所以这一块呢因为过去这一类的规定就是尊重医界医师的判断，那也相信医师会按照我们的适应症或者是禁忌症各方面，包括榜单，还有我们的给付规定去进行医疗的行为。那但是因为过于我们也无法一一去确认，所以现在电脑的效率越来越好所以我们这部分也陆续都在纳入。所以刚刚朱代表关心的问题，我们会随时的进行了解跟管理。好，其他大家没意见，来请陈代表。
我再请教一个，就是因为这个，当然我们第一关是看 TFDA 的许可证嘛，可是这个下来，就是因为两个的产品用在我们的适应症是很差异很大了。那我们在台湾或者是我们的专科医师。有没有认为它的真的功能是差异那么大？因为你的价格等于一倍以上，超过一倍了，5380到19812，所以我不知道像这种的东西有没有咨询我们的那个专家。
好，那个可不可以把专家的会议的记录稍微 summary 跟我报告？
是有
报告主席跟代表我们看一下我们会议资料的一个44页，在107我们第33次的会议里头的时候呢，我们提过了，我们在专家咨询会议已经跟所有的专科医学会跟一些专业的部分的医师呢共同讨论过了。那这个地方它是因为它的榜单禁忌症名改名了，与骨中改名，它有骨质疏松症，与我们临床上在使用这样的材料是有抵触的，所以我们才把它变更合价类别。那至于它厂商依据它的产品呢，是 TFDA 依据它的程序可以变更合价类别的话，我们都会认可它可以调得来原本的。所以在临床上的话，它这个样子的使用，其实临床医生应该都会秉于它在临床上病人个案去使用它。谢谢。
好，谢谢。
好像不是我要的答案嘛，我没有去反对说你这个两个骨 材其实是不一样的，而是我要有我们国内医师的临床实际的用了以后有没有这样子的实际的临床实证，在台湾是真的是它是这样。因为你等一下后面像今天的最后一案，因为你们没有附资料，我就觉得很奇怪。所以你这边是因为你的专家会议说那榜单上已经是不同的那个适应症，然后所以你的核价类别就改变。我不是要这个，我要的是说在国内有没有临床在使用上确实是这两个普材是不一样的。
报告代表，这个案子的话，它原本我们在2010年就审核过了，当时的indication 就是用在骨质疏松症的患者。我们可以看45页的原本的起步规定都定好了，在100年1月1号起，它限用于骨质疏松症的患者 T score 小于等于-2.5使用。它这里头都有影像学的一个判断在这里。那这一次的话，是因为它的一个 indicate 既有功能的产品，它在它的依照它的核准的一个范围，临床使用范围去做个检讨，所以才把它定回来，它应该在临床上应该是合理的使用的范围以上，这样说明。
好，来请那个魏代表。
我可以补充一下，我是神经外科啦，那我本身做肌肉，骨头做的不多，但是基本上也是有些经验。那如果举这个例子来讲，其实国内健保署对于这一类的特别譬如骨松还有其他 indication， 这些都不是国内的标准而已，这都是 international 的标准。那实际上反而在我们临床上用上反而会觉得哎，其实好多好多规定哦，我们临床有时候就可以判断了，但不行我们就一定要把 data 拿出来。所以实际上如果这个 indication 是远比我们在临床用的还要更确实，所以如果照这样子的 indication 去做是没有问题的，这不是国内的标准而已，而是国际的标准。啊，问题就是有没有把这个抓出来？啊，现在既然整个大电脑它很大的电脑都抓出来的话，我相信这些浪费应该会比较少。
好，谢谢魏代表魏委员的解释哈。那其他大家还没有别的意见？好，事实上呢，总之啊，榜单的适应症是我们健保起步的很重要的依据。如果榜单没有的适应症，我们去开放使用，我们也觉得不对。那本案呢是经由内部盘点出来的，那也许过去有所疏忽，但是呢，如果这个厂商呢，他真的能够符合原来的他标榜可以用在骨松的话，他在榜单上去好好的去提出证据，我们依然可以恢复原价。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那现在还是可以看到18个。18项呢，还是只有6项可以去改适应症成功嘛？其他还在进行中，就代表说过去呢，这6项改成功的以外的其他项目，也许就有一点点风险。那我们现在让这个风险降到最低，也让我们的临床医师可以选用这6项，特别是骨松的病人，那这样病人更安全嘛？所以应该是一个过程。那这些厂商如果他认为他还是可以去用在骨质疏松症的病人，他可以举出证据，我们依然就陆续恢复，应该病人的权益是没有影响的，因为还是可以有选择的特材可以使用。好，大家没意见？好，如果没有意见，这个报告案就通过了。好，谢谢大家。